比外来的攻击来得更甚。所以呢，今天我们要记得，在我们前面带领我们的，无论是我们的那个组织里面的老师，我们的团契的团长，我们的那个服侍我们当中的领袖，或者我们的长老执事，或者我们教会的牧者，我们宗派里面的一些的领袖，我们都要好好的纪念他们。祭司在前做带领，我们要好好的来凭着神的教导来跟着他们。那么第四呢，我请大家特别留意，就是神仆受尊显主右。这个呢，就从第七节我们看见耶和华第七节这样说，他说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的眼前尊大，使他们知道我怎么样与摩西同在，也必样与你同在，与你同在。这个呢，我是今天我在看这个经文里面，在预备的时候十分的受感动的一个事情。那么当神一直吩咐祭司要做这个，要然后对百姓说你要自洁之后呢，约书亚就对这个神就对约书亚说，你要带领他们，从今日起我要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如果我们再看第十七节第四十节第四章，那一天当这个以色列人过了这个约旦河，那一天耶和华使约书亚在以色列人众人的眼中成为尊大。又再次强调这个，在他一生的日子，人民敬畏他，像敬畏摩西一样。他们敬畏摩西，敬畏约书亚，是因为他们敬畏神。当他们领袖在前来一直带领他们越过生命各样的挑战的时候，他们归荣耀给神，然后呢，他要尊重他们的领袖。人民在约书亚一生的日子都敬畏他，像敬畏摩西一样。在过去一阵子时间，我们华人教会的一些的领袖一一的离开世界，可以说是二十世纪我们一些最伟大最有名的一些的华人教会的领袖都一个一个的离开这些人对我们生命的影响都非常的大。那么我记得王永信牧师在这个年头离开的时候，全世界各地都很多人发他们的那个怀念他的一些的信息给我因为我认识王永信牧师，我认识王永信牧师的我也很多朋友，他们发给我的四面八方发给我们的一些的信息呢我们的领袖已经离开了，他们又怀念他当时候的一些的事情。我记得呢，我读大学的时候在加拿大中部这个 Winnipeg 读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就是王永信牧师会最活跃到处跑的时候你记得他是从家离他的车房开始这个中信的工作，他没有办公室，没有同工，他就在他的车房里面，车就摆在外面，车房呢就成为他的办公室摆他的书，摆他各样，从他的车房开始这个中信的工作，中信的工作。那中信的工作呢，五十多年前开始，那么今天全世界都有中信的工作。那我记得当时候他来到我们的大学的 那个情那个园地里面，那个校园里面。那么在大学里面，校园里面呢，就一直鼓励我们这一班大学的同学，就说你们要好好的读书，要好好的跟随主。那么他来到我们当中，来带领我们一些的聚会，也带领我们去布道的工作啊。那么他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些的影响，就留到今天啊。那么我觉得这些领袖真的，他们有神的同在。那么他们所跟随的人，他们现在有很多人曾经跟着他，他们也同样的有神的同在。那么这些人，王永信跟过王永信牧师的一些的牧者教会领袖，他们因着有这个领袖的榜样在他身上，他自己每个人都按照这些榜样来努力也有神的同在，所以呢都受到周围的人的尊重。不是他们自己有什么可以尊重的，乃是其实当他们尊大，把这些神的仆人尊大的时候，这显明神的荣耀，而且呢肯定神的同在。我们盼望弟兄姐妹，我们都是这样子看待我们当中的领袖，都这样子看待我们教会的牧者，用这个心态来去支持他们，让他们的事工做得更好，让这事情能够荣耀神。这个是神仆受尊，是显主佑，就是显主的同在的意思。那么我们往下看第 五点，我们就看到一段很长的经文，就强调怎么样过这一个约旦河。那么平信前进和成垒，就是看到神怎么样吩咐他要前面走。这里呢有好几段的经文，那你看到这里约书亚说第10到第11节，请大家跟我一起看。第十就这样子说，约书亚看呢，全地的主的月柜必在你们前面来过这约旦河，你们因此就知道永活的神是在你们中间。神做每样事情，在我们当中做人任何的神迹奇事，都是有一个目标而已，这个目标就让他们跟随他的人知道神在他们当中。那么在这一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神与我们同在，在整个事情里面看到大概有200万的人来走过。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呢看一些的例子吧，一些的特别特点吧。就是呢在这里讲到呢在神的带领之下，第13节，抬着全地之主耶和华约柜的祭司，脚一踏进这约旦河的水里，约旦河的水必来折断，必被折断，然后呢从上流流下去那些水也必立起成垒。那到15节，我们就看到这个事情发生，抬着月柜的祭司来到约旦河，他们的脚碰到水边的时候，原来约旦河的水在收割的日子呢常是涨过两岸的。那如果你去过以色列，你就发觉约旦河有宽的地方，有窄的地方，但是无论如何，在这里圣经跟我们说这个刚好是收割的时候，换句话来讲呢，水是最涌最多的时候，连两岸的平常没有水的地方都有水，所以呢是很宽的很宽的一个距离。那么当神吩咐这个祭司把月柜在前头来向前走的时候，他们的脚踏进这个水的时候， 那个水就停下，分成在两边，成为一个墙城垒来挡住，他们就经过干路走过。祭司把这个约柜带到河的中间，停在那边，所有的百姓就在他们旁边来经过，进入这个啊，走过这个干地，进入这个啊约旦河。这里呢有一个功课特别是明显的，就是他们那么多人，约柜在前，神在前面带领，神与我们同在，那么他们还要学习一个信心的功课。当祭司的脚踏进河水的时候，水才分开，而且人在后面跟随的人，他们可以走过干地。当脚踏进水第一步，凭信心走第一步，神就为他们开路。在1989年，就我们这个中国所发生的民运，在那个时候，我就在 Winnipeg 的教会做主任牧师，带领众弟兄姊妹上街来表现我们对这个六四的事情不满。过后神就对我说话，你说你带领人到上街走这个做这个做那个，到底你对我们国内的同胞的需要你有什么行为呢？你是说口说你关怀他们这些表面的东西你也做好了做了，但是你真正的愿意不愿意挺身的来去为中国人民福音的需要尽一点的勉力。那么那个时候呢是1989年，我们那个时候呢就毅然放下我们在教会的工作，然后呢就参加了远东广播公司的工作，做了5年。这远东广播公司就是一直在过去那么多年向中国大陆传福音，用这个电波不断地把福音传到我们国内，这良友电台、益友电台在国内就是可以听到的。我就参加这个工作，因为没有那么快可以进去回到香港或者中国去做这个事情。那等到1994年，我们果然就回香港，从香港来开始这个神学教育的工作，大陆事工的工作。但是在之前，在5年多的时间，我一直在挣扎，就是说怎么样可能呢？我们那个时候已经有4个孩子，那4个孩子都小，他们要上学，他们满口英语，到底到就是算是到香港他们入学已经是一个问题。那香港的地方也是很窄，就是要找一个地方能够有足够的房间给我们一家6口是非常困难的事情。那后来呢有很多人就说你放心吧，你凭信心来走第一步，神就为你供应。我很记得我一位老朋友他就跟我说香港有很多很多的人才，很多很多的资源，但是我们缺少的一些是有信心的人97快到，就很多人就一一的离开香港。但是如果你真的回来的时候，你会神一定会为你开路当时候讲这句话的人是杨牧谷牧师。杨牧谷牧师对我说，你这样子回来我非常非常的高兴，所以呢在香港特别来欢迎我，来接我，然后呢接待我，然后呢就跟他一起侍奉有一段的时间。我记得那时候我们担心就是我们住在哪，1家6口，在我们又去这个剑道神学院，如果你知道香港剑道神学院是在哪，就是在离岛的一个常州的那个校园里面。 那么坐船在中环要坐船去最少一个小时。我们住的地方后来住的地方呢，其实呢是在沙田，所以我们每次要去常州来我去工作呢后来我们搬出来了，我是要两个小时才到我们神学院去教书。那么当时我没有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因为没到的时候院长张牧凯牧师就说你回来吧回来我就替你安排。我那你为我安排什么呢？你还没有告诉我你安排我们六个人呢，你也别忘记我们有四个孩子那么在那个时候你尽管回来我就跟你安排。刚好呢回去的时候，那神学院有一栋新的房子刚建好，所以呢他留了两个单位给我们，一个是我们夫妇跟两个小的孩子，两个大的女儿就住在下面，我们总共有两个房子给我们预备你们尽管回来凭信心就可以我回去的时候，我们儿女因为他在这里受到西方的教育满口英语，在进入香港的学校是没可能的，因为他广东话都不会那么怎么样呢？去国际学校他们的学费可以说是我每一个人的学费是我的一年的工资。那怎么样让我四个孩子呢去他们的学校呢？是没可能的。但是他不然就这样子，还没有学位几个孩子两个大的有学位，但是两个小的没有。我们就凭着信心，他进水，水就为我们分开。我记得当时候我带孩子去我们那个学校，那个时候去回到学校，那个学校他们的国际学校租波德利学校在九龙城那个地方那在那个地方租一栋的他们的教室，因为他们的中学已经搬到新界。那么在那个学校里面呢，就在那个地方，那我带我孩子说你看你这个是你有位给你的时候来的学校，因为他当时还没有位，他去看到我刚好就跟别人的车开车，那么转一个弯，我说这个学校，那学校在哪？因为太小了，是香港那些学校不是像对面那个民生学院那么大，就这个就是学校吗？你就说有球场，有这一个球场是在九龙城公园，不是他们球场。那么他们就我记得Lucas 我的儿子他看到的时候呢，他哭，忽然间哭，哇，这个就是我的学校就想象不到。这个学校跟他加拿大的学校是那么多的分别，但是凭着信心我们走出第一步，神一直没有来亏待我们，一直从小孩子到大，现在他们成长自己做父母成分有他们自己的孩子他们看到神的恩典，这个经验对他们来讲他永远记得，因为神怎么样让他一家凭信心踏出第一步，神的恩典就一直随着他们。这个神的带领是带领200万的人。最后一点就是历史为纪念主恩。我们看这一个经文在第一到第七节，神吩咐他们要从河床里面拿每一个支派拿一块大的石头来上岸，摆在这个岸上，跟筑一个祭坛来纪念主。那这一个习惯呢，就是其实在旧约好几处都有的第一次呢出现呢，就是在挪亚 那个时期，挪亚给耶和华筑了一座祭坛啊，当时候是最早的。然后呢，在亚伯拉罕、亚伯兰那个时候，同样的啊，他也为神显现给他的那个地方筑了一座坛啊，也是在。然后呢，到雅各的时候，创世纪第三十五章，在哪里也筑了一座坛，称那地方来做耶勒波特利，因为呢，他逃避他哥哥的时候呢，曾经在哪里向他显现。那么在这个这个地方啊，然后呢，我们在往后在撒母耳记里面第七章第四节，撒母节也同样的记了一柱一块石头，这个石头呢就名叫以便以谢啊，以便以谢。那么很多人就看以便以谢什么意思呢？他叫直到今天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但是其实这个以便以谢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它是用音来译过来的 Evan Ezra 就是这是 the stone of help， the stone of help 前面那个一部分 Evan 就是石头，后面呢就是帮助的意思。立誓为祭纪念主恩，Ebenezer， 我们在温哥华有教会进行会叫做 Ebenezer， 以便以谢。今天我们看到神诸般的恩典，在过去神怎么样祝福我们带领我们，我们到这个地方都是有神的带领。我一回顾一切，虽然当时可能我们没有认识主，我们很多事情在过去发生，但神一直带领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我们信了主之后，神的带领更加的明显。我们不要忘记神的恩典，我们也要用各样的方法来纪念我们的主的一切的作为。这个石头有什么的意思呢？当我们在家里面有一个十字架，或者有其他的纪念品，纪念某些的事情，某个象征，这些摆在我们眼睛看到的地方，当我们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就记得啊，原来这个是代表神的同在，代表什么神的恩典。那么有些人就问到底这个是什么，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子孙也同样要问我们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在家里我们都有一些的纪念品，这些纪念品是帮助我们记得神的恩典，也帮助我们日后我们的子子孙孙也记得神的恩典。在这一个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首诗的歌词，就是万福源头 Come thou fount of every blessing。 在这里呢，这第二节是这样说，我要立时记主恩典，蒙主帮助到如今。我要立时记主恩典，蒙主帮助到如今。盼望我们每一次唱这首万福源头，或者我们记得主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一直的带领，我们用不同的东西来提醒我们自己，也提醒我们的后裔，帮助他们记得神的恩典。我们要纪念主，神是与我们同在。我们盼望我们今年面对新的一年的挑战，无论是我们个人或者我们的教会，我们就凭着信心来一起同心的彼此勉励，一起面对无论是我们在工作上的挑战， 或者在生活上的挑战、经济上的挑战、家庭问题的挑战，或者教会侍奉的挑战，我们的意义的交托给主，凭信来踏出第一步，靠主的恩典，记得主过去是那么信实，同样的在前面他也一样的是那么信实。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我们感谢，因为你过去是那么信实，你的恩典是无穷无尽。当我们没有认识你的时候，你已经爱我们，而且为我们来安排这个救恩，让我们凭着信可以得到救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过我们每天的生活，也努力的在你的话语里面扎根，永远记得主与我们同在，站着这个标杆，主的十字架直跑，神的冠冕直跑，让我们得到的是你永远的冠冕，我们的眼睛定睛在你的身上。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的挑战是在什么的范围，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经济，我们的学业学习，大学中学，我们在面前的前途各方面，教会的侍奉，我们也愿意主你与我们提醒我们，你永远与我们同在。昔日你的约柜在百姓的前面来做带领，成为记号。同样的，让我们眼睛定睛在十字架，这个十字架不单只在外面的建筑物里面看到，也在我们心里感觉到，知道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